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72回。这个时候啊，那位华莲仙姑用一块锦帕状的法器带着寒力正在飞行着，直奔远离幻云峰的另一座稍矮一些的山头而去。一路上两个人没说什么话，韩立呢心里头是充满了万般的警惕。这位是韦老，也是我们三皇关的两大炼器师之一，你以后啊暂时给韦老打下手，顺便学习一下炼器之术。放心，不会真让你做炼器师的，本观没有如此大的财力再培养一名专职的炼器师，只是因为啊最近在炼制一样重宝，需要一些人手呢临时帮忙而已。不过只要你在这期间做得好，两三年结束之后，我就会赐你灵丹，在修炼上亲自指点你一二，自不会食言先前对你的承诺的。冲着韩立说这些话的当然就是那位华莲仙姑，此刻他正站在一间堆满了杂七杂八材料的密室中间，旁边呢还站着另一名年约50来岁的红脸老者，有筑基初期的样子，上上下下打量着韩立，眉头紧皱啊。而韩立此时到了这个时候，他还能说什么呀？只能连连点头称是。华莲道友，这位师侄真懂炼气术，年纪和修为也未免太低了一些吧？啊，不是说要去白鹿书院给在下找一位合适的帮手吗？老者明显很不快。啊，这次炼制的宝物啊，事关重大，最好还是不要让其他宗门的人参与此事。也许韩师侄的修为和经验比较浅，但是韦老稍微点拨一下，做一些精炼材料的事情应该完全不成问题的。华莲仙姑却轻轻笑着说道，可是即使修炼一些材料，也是需要一定天分的，否则可就白白浪费了原材料。好了，不过既然华莲道友如此说了，那就让这小子姑且留下一试吧。老者无奈之下只能不太乐意地说道，放心吧，我的眼光还不至于如此差的，这位韩师侄虽然说修为不高，但是身上法力可是精纯异常，肯定是你的好帮手。道姑微微一抿嘴，嫣然一笑，嗯，原来如此，倒也真有几分潜力的，看来华莲道友也不是胡乱抓人来的。韦姓老者闻听此言，意外的重新的打量了一下韩立，脸上一丝诧异之色闪过。韦老需要的人，好了，我已经送过来了，那下面的炼制进度可要抓紧一些了。本观比起其余两观来说，这进度已经迟了一些，最后可千千万万别耽误了大事，否则的话，你我二人可都吃罪不起的。那现在贫道就先告辞了。华莲仙姑终于起身要离去，临走的时候呢，又叮嘱了一句：放心吧，只要这小子堪用，就不会耽搁进度了。这老者起身相送，一口承诺道。听了这话，道姑呢才满意的真正离开了。于是这间密室之中一时之间只剩下了韩立和老者两个人。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不管你对炼器有没有兴趣，还是有没有天赋，我都会用心教授你一个月的炼器之道，然后呢就会安排任务给你，只要你每个月能按时完成我交给的任务， 其他时间就随你自己处理好了。若是完不成任务，那就给老夫马上滚蛋。老夫会重新再找合适的人进炼气殿的。这伪老者倒是丝毫情分不留，毫不客气地说道：
是，弟子会尽力的。
韩立神色平静地回答：
当然了，在我们炼气殿当弟子并非没有好处的，不但殿内的一些法器和地火池可以免费的使用，而且每月这灵石吧也比其他的几殿弟子多得多。现在你先跟我见一下其他几名炼气殿的弟子，以后有些材料也许还要你们通力合作才能够完成的。
老者似乎对韩立的态度还算满意，神色一缓地说道，随后他就带着韩立往密室深处走去。在见过了其余三名炼气期的低阶弟子之后，又给韩立随意安排了一处住处，韩立在黄清关的修炼生涯就此开始了。所谓的炼气殿，其实啊，就是在黄清观所在山峰中部另行修建的一处别院，建筑呢也不算多，除了一间地火大殿、几处炼气阁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可说得上的建筑了。殿内弟子甚至必须住在依山而建的几处洞窟中。至于殿内之人，除了韦老这位专职的炼气师外，还有另外的两名炼气期的中年修士担当老者炼气时的助手，再剩下的就是韩立等四名炼气殿弟子了。所以呢，这地方不大，但相比这些人来说自然是绰绰有余的。不过每日前来炼气殿租用炼气阁，或者直接请求炼制各种器物的黄清观各色男女弟子却着实不少。既然是女观，其中自然十有八九都是女弟子了，而这些女修士也不全是道姑，有不少都是修行的妙龄女子，姿容谈吐各个不凡，宛若大家闺秀一般呢。韩立冷眼旁观之下，发现的那三名炼气殿男弟子啊，虽然说每天累得够呛，但是却整日里被这些进进出出的女修早就给迷得是神魂颠倒了。除了整日里只知道讨好这些女弟子拼命炼气之外，自身的修为啊早已停滞不前许多年了。少部分来此的男弟子则大多呢都是和炼气殿一样打杂的外观弟子居多，有负责研究法阵的，有负责炼制丹药的等等，而那些女弟子则只要专心修炼就可以了。这些让韩立是暗自摇摇头之后感到很是诧异，但是他也不会多管闲事儿的呀。而且接待这些男女弟子的都是另外三个人的事情，韩立却专门学习材料的精炼和提纯。红脸老者呀每日会抽出一个时辰专门给韩立讲授一些炼气之道的基础知识，有的时候呢甚至亲自动手给韩立示范加以指点。以韩立原先的修为见识，对一名筑基期炼技师自然不会认为真正能从中学到什么，只是抱着应付的态度而已。结果仅仅数天之后就让韩立大吃了一惊。这老者吧虽然说修为不高，但在炼气之道上的造诣之高绝对是非同寻常的。光是从提炼材料上来看，此人呢精通各种各样的炼气手法，似乎对许多宗派的炼气秘术都略有研究的样子，其中一些炼气的技巧和知识 他更是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短短的十来天以后，从中受益匪浅的韩立不禁惊喜交加起来。看来大晋自称人界的修仙圣地，倒还真不是吹嘘之言的。你看，光是一个如此不起眼道观中的炼气师，就能掌握如此多的炼气技巧，其中既有保存完好的上古炼气手法，也有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有历代炼气大师总结研究出来的新炼气术，这些加在一起，远不是天南和乱星海的那些简简单单的几种炼气手法可以比的，这可实在是让他大开了一次眼界呀。说起来，韩磊如今在炼气术上也是普普通通，当年从齐云霄那儿得到的炼气术，相对现在的修为和见识来说，早就显得太过肤浅了。他在乱星海加入了落云宗之后，倒也看了不少有关炼气术的书籍，但真正对其有用的东西并不很多。现在既然遇到了这难得的机会，韩立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的。他除了在其他时间静心的修炼冥王诀之外，对伪老者的传授上心至极啊，表现出来的炼气天赋和认真态度都让老者大为的满意，甚至偶尔韩立的一些疑问更是挠到了老者的一些痒处，不知不觉的就多讲了许多东西出来。如此一来呀，老者由对韩立的态度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竟渐渐的大变起来，由一开始的严厉冷漠到后来的和颜悦色，让其余的三名深知老者脾性的炼气殿弟子是不禁目瞪口呆呀。出于妒忌的心理，这三个人呢对韩立的态度自然谈不上有多好了。不过呢，韩立现在受宠了，这三个人也不会头脑发热的没事找事的去找韩立的麻烦，但在日常遇到的时候，冷漠异常自然是避免不了的。不过韩立对此却乐得这样啊，他正想平常一个人独处好能安心修炼呢，无人打扰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一个月之后，伪老者不但将各种精炼材料的手法给韩立讲解了许多，甚至呢连一些独特的炼气手法也给韩立提到了不少，让韩立谨记在心。他准备啊，法力一恢复之后立刻就到大晋各处搜集这些炼气术去，也好让后面的七焰扇和大眼神君的傀儡炼制更加的完善一些，威力呢会更上一层楼啊。但是就像老者说的那样，一个月期限一满之后，韩立呢立刻就被交代了一系列的提炼材料的任务，但以他表现出来的修为来说，自然不会有太高难度的事情给他做。结果韩立完成起来轻松至极，根本不用放在心上的，其余的时间呢都是用来修炼冥王诀。如此三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一切都很顺利，韩立觉得选择加入黄清观似乎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在此期间，伪老者突然忙碌异常起来，通常除了每月几次的给四人下达一些炼气任务之后，人呢就在地火殿的密室中不知道在炼制一些什么，踪影全无啊。而那位华莲仙姑呢，在此期间也来过数次，每次都和老者躲在密室中不知道在商谈一些什么。因为这两个人呢倒也够小心的，每次谈话的时候都释放出警戒的禁制。韩立吧，虽然说心里边有些好奇，但现在一心只想修成冥王诀，也没有为此冒险让神识渗入 去偷听他们在说什么。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这一天，在洞窟的密室中，韩立盘膝而坐，上半身呢扭曲成一个古怪的姿势，两手掐诀的在蒲团上一动不动，身体呢更被一层淡淡的金光笼罩着，在微微颤抖个不停。但是你细看之下，就可发现韩立的肌肤此刻遍布密密麻麻的血丝和一根根的粗大的青筋，一个个鸡蛋大小的凸起更如同活物一般在身体表面游走不定，显得是诡异异常啊。而随着身体的每一下颤抖，韩立的脸孔呢就不禁抽搐一下，显出痛苦异常的神情，一粒粒黄豆大小的汗珠子也不停地从额上涌现而出，仿佛呢正经历剧烈至极的运动，连大半衣衫被浸透的湿湿漉漉啊。不知道过了多久，韩立身上的金光渐渐地敛去，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之后，他手中的法诀一收，终于恢复了正常的盘坐姿势。几乎与此同时啊，体表的一切异常现象呢也迅速地消失不见了，身体转眼之间就恢复如常。感受着炙热无比的高温在体内缓缓地散去，韩立紧闭的双目睁开了，目光呢满是沉吟之色。这个冥王诀实在是霸道无比啊，即使他这个曾经凝结过元婴，已经一经洗髓过的身体也差点无法承受一次次断体的剧痛啊。这让韩立心中郁闷之余，也有一些惊疑了起来。前辈，这冥王诀修炼下去真的没有问题吗？这仅仅第二层的法诀就如此的痛苦，我可不信佛宗的那些光头个个都是元婴后期以后才开始修炼此诀的，否则等他们此法诀大成，恐怕寿元也到大限了。但是结丹的修炼此法诀很难挨过这种折磨的，这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就连神识都能清晰地感应到这种痛楚啊。韩立突然向大眼神君问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佛宗既然有办法将妖族的功法改成这般模样，自然也研究出如何减小练功痛苦的法门或器具。毕竟佛门功法原本就特别擅长坚忍痛楚的，再加上若是修炼之人本身毅力够强啊，结丹期兼修冥王诀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功法如此霸道也是相对我们人类而言的，它原本呢就是给妖族和古魔修炼的，妖魔二族一个个身体强横，可不会在乎这些痛楚的。
大眼神君懒洋洋地回答，哦，原来如此，这倒说得通啊，可惜我们是没时间再去修炼佛宗的其他功法了，就勉强这般修炼下去吧，现在这种程度我还能勉强承受得住。韩立皱了皱眉，苦笑着说道，随后他一抬手将袍袖一退，突然伸出一截胳膊，韩立双目微眯地望向手臂表面，瞳孔中有蓝芒闪动。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才伸出了一根手指往手臂的肌肤上戳了一下，然后才将手臂放下。虽然说吃的苦不小，但这冥王诀在断体上真是有独到之处，远比我知道的其他几种锻炼法体的功法强得太多了。 仅仅这点时间修炼，我自己都能感到身体的惊人变化了。韩立喃喃几句，一副自言自语的样子。随后韩立呢，在静坐一会儿之后，就起身出了密室，缓缓地向地火大殿走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73回。